我们今天查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的13章的45节。我们从45节开始，我们一直查到14章的第7节。上一次呢，我们查到的是13章的44节。查到13章44节的时候，我们看的是保罗的讲道。保罗的讲道呢，也是大有功效。他在塞浦路斯的安提阿，在那里讲道。当我们看到他讲道的时候的话呢，大有功效的时候呢，我们就去看他是如何的讲道，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来提醒和影响。那我们就看到了他讲道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讲道，他们都如出一辙，他们都在向以色列人来证明，保罗这里边也在向以色列人在证明，这位基督就是耶稣。他也引用了旧约当中的先知指责主耶稣所预言的那些话来见证，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那么那些人听了之后的话呢，他们就非常的开心，然后他们也信了耶稣，然后呢他们又要说，哎，你们下个星期呢接着再来，下个星期接着再来，在会堂里边接着来向我们讲道。那么今天就我们就看第二次使徒行传的13章第44节呢，这样说，到下个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所以到了第二个星期的时候呢，第二个安息日的时候呢，保罗他们又应约呢，要在这个会堂里讲道。那他不合成的人的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都来听保罗和巴拿巴来讲道，很多人来。45节说，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我们都说在安息日的时候呢，这些以色列人应该去哪儿呢？应该去他那犹太教的那些人。但是呢，因为保罗和巴拿巴在这里传道呢，很多人就信从了耶稣，他们就跟从了巴拿巴和保罗。所以呢，这个星期呢，那些人呢就开始不随从那些犹太人的首领，而是开始跟从保罗他们来信耶稣了。那些犹太人一看，哎，他们的会堂里边没有人，或者说人很少，哎呀，保罗这边这个人呢倒是很多，所以他们就产生了嫉妒之心。嫉妒，当时我们都知道，当时主耶稣的时候呢，他们也产生了同样的这样的嫉妒之心，就是好多人都跟从了主耶稣，所以那些祭司和文士呢，大祭司和文士他们就觉得说，哎，这些人本来应该跟我们的，现在怎么跟了这个耶稣了呢？啊，有一些人已经跟了罗马人了，现在又有一些人跟了这个耶稣了，现在不就没有人跟从我们了吗？他们也出于嫉妒的心，所以他们要害耶稣。那么这些时候，这个犹太人呢，他们这个嫉妒心呢又来了，他觉得说，本来应该跟从我们的这些犹太人，现在跟从了保罗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开始产生了嫉妒的心。那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呢，就相当的不高兴，于是呢，他们就开始应驳保罗所说的话。所以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呢，就像保罗和巴拿巴呢，提出一些这样信仰上的、教义上的这问题呢，就与他们争论。而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是应驳，就是不讲理的。目的呢，就是想让这个保罗和这个巴拿巴呢下不来台。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目的，应驳的意思呢，不是说要跟人讲道理，而是他们的目的是出于什么呢？他是出于一种嫉妒心，所以就在那里狡辩，就是想败坏保罗和巴拿巴。然后呢，我们看到是怎么样呢？他们甚至于用毁谤的方法。那毁谤我们都知道了，用一些毫无证据的话语来试图去摧毁对方。他们的动机呢是出于嫉妒，他们的目的呢就想毁坏保罗和巴拿巴，然后呢让这些犹太人呢能够重新的跟随他们。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里边，实际上这些犹太教的一些首领的话呢，他们实际上是非常的可怜的一些人。你说他们这些人满心的嫉妒人家保罗和巴拉巴，然后呢又开始是应驳，这人几乎就失去了理智了，他也不是按照那个正常的来思维来讲话了。或者说按照正常的意思呢来解释神的话，他们就是完全失去理智了，而且呢他们是甚至要摧毁对方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们第二周来讲道的时候呢，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些人。46节说， 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那个我们看到这里边，巴拿巴和保罗呢，他们两个人呢，他们非但没有退缩，或者说胆怯，反而怎么样呢？反而放胆，他就是在那里讲，然后呢，然后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因为以色列人呢是神的选民，神的百姓，所以呢，保罗和巴拿巴说，说先跟你们讲到这是正常的。那后边呢，我们也知道，保罗不管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呢，他讲道的时候呢，他都先到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当中去讲道。那么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呢，他解释了这个原因，解释了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说什么呢？因为这是他对，这是出于他对他骨肉至亲这些以色列人的一种爱，他要希望这些以色列人呢能够回转，能够首先悔改来信耶稣。所以呢，他就立定这样的心智，每到一个地方呢，他首先是到犹太人的会堂当中去传讲这个福音，做见证的。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我们也后边也看到了，虽然保罗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什么呢？这也是保罗的宣教的一个策略。因为那些犹太人呢，他们对旧约呢是非常非常熟悉的，那保罗先在他们当中传讲福音的话呢，对于他们来说呢，应该是就是说他们有很丰富的这样的旧约的背景的知识的话呢，他们很容易明白保罗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保罗自己呢也是从犹太教当中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呢，他就是起来的非常的快。那么这里边呢，他也在讲，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啊，他们现在这是在塞浦路斯，在塞浦路斯那个安提阿。他说我们来到这外邦人当中呢，先向会堂当中你们这些以色列人讲的是应当的，因为这是对你们的一个尊重，另外一个你们也是能够明白讲什么的，但是呢只因你们弃绝这道，就是你们不听，你们不想听，然后说断定自己是不配得着永生的，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所以讲到这些人怎么样呢，说断定你们是不配得永生的，因为什么呢？你们看不起这道，你轻看这道，也轻看这主。那么的话呢，然后就说那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边跟他们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这道是先讲给你们的，但是你们自己拒绝了这永生之道，所以呢我们才向外邦人传。因为前面我们以前讲过了，就是向外邦人传这福音呢，对于正统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说的话呢，犹太教以色列人来说呢，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认为这些东西，这个呢，这个救恩，这个弥赛亚，这就是给我们以色列人的，不是给外邦人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也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要向外邦人传道，因为你们拒绝了。然后呢，47节又说，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那么保罗在这里边也是宣告他要正式的开始向外邦人传道，所以他也是告诉了这些以色列人，到你们这里传道，你们拒绝。所以呢，神曾经有这样的旨意。虽然说这些经文呢，在以赛亚书当中呢，指着是谁呢？是指着主耶稣来说的。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边来引用呢，来见证，来印证他自己呢，也是外邦人的使徒。那么我们前面我们也看到了，当主呼召保罗的时候，也告诉他，也吩咐他，也任命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引用这句话呢，来告诉他们说，他向外邦人传福音呢，这是主的旨意，这是主的心意，并且特别呼召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要把这福音呢传给这些外邦人。然后呢，48节呢，就说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就都信了。这外邦人听的话，因为你知道以色列人呢，在外邦人当中的时候呢，他们是很骄傲的，他们也是很自负的，他们笃定说，哎，我们是有上帝的，哎，我们是有律法的，哎，我们是有救恩的，你们外邦人就没有，所以他们在外邦人面前一直都是很骄傲的，很了不起的。那么今天保罗讲了对方的话之后呢，外邦人很开心呢，这些外邦的人很开心，说，哎，我们可以有救了。我们以前的时候看这些以色列人，我们很羡慕他们，他们有神，他们是有神的，而我们外邦人是没有神的。说今天说啊，原来这个神也要把这福音传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啊得到这个拯救。神的旨意原来也是要救我们的，并且还眼前站着这位使徒，这位大家都很喜乐的，上个星期来这里讲到大有能力的这个使徒呢，原来就是神 主已经命令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向我们传福音了，说这是，哎呀，他们高兴，他们非常的高兴，于是他们就赞美神的道，然后后边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就都信了。所以这里就讲到了说什么呢，这里边讲到了说神借着圣灵的工作显明了他所预定和拣选的人，所以这些人呢就都信了，就有很多人就都信了。那么这里边也在讲到了说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么49节呢说，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了圣灵既然带领他们来到了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也看到了圣灵的工作正在一步一步的验证主耶稣的预言，这是圣灵的工作之一啊，就是荣耀基督，高举基督。所以当圣灵带领这些门徒们到各个地方去宣教或者去做传福音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了，哎，圣灵的工作就出来了。那个地方呢，当基督的被高举起来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起来见证出来的时候，哎，荣耀就显现出来了，就是那些人怎么样就信了。所以从结果上来看呢，是借着使徒们的顺服显出这个工作的果效。那这种顺服呢，不单单在顺利的时候，也是在不顺利的时候，甚至在抵挡逼迫的时候啊。但是使徒们呢依然刚强壮胆，靠着主呢依然刚强壮胆。前面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例子的，那些人接受不接受他们，不接受他们，甚至于大大的逼迫他们，但是他们放胆，他们那些人用了很多的办法来抵挡他，但是他们依然在放胆刚强壮胆在传扬着福音。当他这样依靠神顺服神刚强壮胆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福音的果效，圣灵也称之为福音的大能。我们也看到了圣灵不单带领，而且他也保守。然后第50节说，但犹太人挑唆敬虔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所以这些犹太人呢也没有闲着，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挑唆敬虔尊贵的妇女。那么这些敬虔尊贵的妇女呢，可能是当时，因为这里提到是敬虔尊贵的妇女，很可能是一些教会里边的基督徒，这些尊贵的妇女，还有城内那些有名望的人。以色列人的社会呢跟我们中国人的社会呢有一点点相像的，那里边他们也非常看重就是有名望的人，我们中国人就是很看重那些有名望的人。所以这些人呢，你看我们以前在乡下也好，在城市里边大院里边也好，总会有一些比较有名望的人，哎，家家户户出什么事情呢都找这个人去说的。那以色列人当中也有这样的有名望的人，这些有名望的人呢是参与以色列人的这个管理的。你比如说在旧约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那些坐在城门口的，坐在城门口的除了那些长老，除了族长之外呢，就是那些有，还有贵族，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其中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这些有名望的人。这些人中国好像是在很早以前呢称他们员外呀，就是他们的道德呀，他们的年纪呀，都是很令人尊重的这样的人。所以呢这些犹太人呢就挑唆这些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挑唆这些人说，就是诽谤这个保罗和巴拿巴，讲他们的坏话，然后呢他想利用这些敬虔的贵妇人呢，还有这些有名望的人怎么样呢，给这个巴拿巴和保罗施加压力，就是逼迫他们，然后把他们赶走。因为他们实在是弄不了保罗和巴拿巴了，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怎么样呢，跟从他们了，他们只能用一种谎言来挑起这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呢对保罗和巴拿巴呢不满，然后把他们赶走。而现在他们并且真的成功了，这些尊贵的妇女也好，或者是有名望的人也好呢，他们真的就把巴拿巴和保罗要他们赶紧离开这里，离开这里，不要在这里闹麻烦了。于是呢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因为那个地方的人怎么样呢，他们撵他走就是抵挡福音嘛，所以二人呢就跺上脚上往以哥念去了。这是当主耶稣差派他们他的门徒的时候曾经讲过的话，如果那个地方人抵挡你的话呢，不接受你们的话呢，你们就把脚上的尘土呢跺下去，表明什么呢，表明这个地方的人是他们抵挡真理，他们灭亡就与你们无关了，就是这个意思，就跺下尘土好了，我和你无关了，反正该讲的已经讲给你们，福音已经讲给你们了，信不信在你们了，好了，剩下的就交给公义的神了，你们灭亡和我无关了。于是他们两个就走了，去哪里了呢，去以哥念。门徒满心喜乐，被圣灵充满。所以这里讲到这个门徒呢，门徒们呢他们就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这里边呢我们 没办法判断说这个门徒呢只是他们两个人，或者说是在这个本地教会那些门徒他们喜乐。但是这里边呢，因为前面讲到是说两个人跺着脚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心里都有喜乐，充满被圣灵充满，然后下边又指着二人，所以这里边呢应该指的是他们两个人。所以这两个门徒呢虽然受到了逼迫，并且呢不得不离开安提阿，但是呢他们心里边是喜乐的，又被圣灵充满。这里边告诉我们，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的工作呢做完了，所以他们心里非常的喜乐的。那么进到14章的时候呢，二人在以哥涅同进犹太人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于是他们离开了安提阿，然后就来到了以哥涅。到了以哥涅之后呢，同样又进犹太人的会堂。那个会堂里边呢，不但有犹太人，还有什么？还有希腊人。那他们讲完了之后呢，哎，有很多人就归信了主耶稣。那第二节呢就说，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呢，他们又这些犹太人又故伎重演，他们耸动呢又是挑唆，他们挑唆的呢不是说犹太人了，而是挑唆这些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就是恼恨巴拿巴和这个保罗。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犯难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但是这两个人呢并没有因为他们这个挑唆的话呢他们也退缩，还是在那里一直在坚持着放胆讲道，他们是依靠主。所以呢主他们依靠主在那里放胆不退缩，那主也借着他们的手呢也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来证明他们所讲的是真实的，他们所传的这位基督呢是真实的，为主的造呢和为主自己呢来做见证。四节，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所以因为那些犹太人呢他们一直在做这样挑唆的工作，那么反过来呢圣灵呢又与这两个使徒呢来同在，真的做出很多真实的工作，所以就产生了分党。有些人呢就相信了那些犹太人挑动挑唆的那些外邦人，有些人呢就觉得说，哎，你看人家做的真的是这样，人家不但讲的是符合这个圣经的，你看人家这个也带着这个神的能力的，所以呢又跟从了他们，那么就分党了，分两部分，一部分跟从使徒，一部分跟从犹太人。然后呢第五节说，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长官一起拥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所以这时候呢那些外邦人和犹太人呢就是那些敌对使徒的这些人并他们的官长，他们一起拥上来要凌辱。凌辱的意思就是令他们羞耻，就是想羞辱他们。那这个羞辱呢不但包括言语上的，也包括身体上的，所以他们呢要用石头打他们，用石头打他们。那石头打的就是想打死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对他们的生命产生了威胁，不但用话语来凌辱他们，而且用石头想打死他们，就是想置他们于死地的。那第六节呢说，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去了，在那里传福音。那使徒知道这件事他们要杀他的话呢，他们又走了，他们就离开到那里。但是我们知道这里边他们不是逃跑啊，不是胆小如鼠啊，因为他们在这里边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在以哥念的工作结束了，所以呢他们就继续往前走。那么这里边讲到的说逃的意思呢不是指他们就是贪生怕死，而是指他们怎么样，他们要进行下边的工作，不是仓皇逃跑，而是他们继续的前面的这个宣教的旅程，就是从一个地方又到另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就前面讲到的说，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他们呢因为那些人就是赶他走，而这里边的人要打死他们，所以呢就这个情况非常的危急，所以呢他们就这里用的是逃亡，就是继续他们的宣教旅程，他和周围的地方去。然后他跑到那边去做什么呢？跑到路斯德、吕高尼、特比去做什么呢？还是传福音。他们不是说逃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躲起来，而是到那边继续的传福音。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就是13章的45节一直到14章的7节。那么这里边讲到的是两个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在塞浦路斯的安提阿 还有在以哥念这两个地方呢，他们那个宣教的一个经历，把它记载下来。在这两个地方呢，他们都是到了那个地方之后，然后放胆宣讲神的福音，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呢，信的人呢就很多，那么就受到当地的犹太人的反对，因为呢，这些人都跟从他们了，不跟从他们了，不跟从这些犹太人了，跟从使徒，不跟从犹太人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呢？他们就开始挑唆这些犹太人信主的犹太人基督徒，还有那些信主的外邦人基督徒，挑唆他们和使徒们之间的一个关系，使他们能够憎恨、讨厌他们。那么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呢，那些人呢就被挑唆之后呢，就把他们把保罗和巴拿巴呢给赶走了。但是到了这个以哥念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这些人呢，甚至于想杀死保罗，想杀死保罗和这个巴拿巴。于是呢，他们就离开那地方，继续就向下一个城来传福音。那么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呢，他们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和当地的那些人说，就是说我们是要传给外邦人福音的，这是主的心意，并且保罗呢也宣明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好了，那我们看这段经文，虽然讲的是两个使徒巴拿巴和使徒保罗呢，他们在两个地方的宣教的经历，那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好，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学到什么。我们看他们一路上，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开始宣讲，在各个地方呢为主耶稣来做见证，但是呢，他们就遇到了什么呢？看到了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看到了人对福音的抵挡，而且抵挡福音的是什么呢？是这些犹太人带头。那么同时呢，他们也看到了福音的大能，就是有很多人，哎，这里称为被拣选的人，被预定人，他们欢喜领受了，就被圣灵重生了。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呢，我们看到这里边就是，当福音出来的时候，他就把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不信的，一部分是信的。我们不要指望说，哎，我一传福音，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这样，我们一传福音，做福音的工作呢，我们就希望很多的人呢，哇，来了你就信了就好了。我们都希望人能信，这是我们都所希望的。但是真理出来的时候呢，一定是把人分开的，就好像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一样，他也要把绵羊和山羊要分开的，一定有信的，一定有不信的。我们要为那些相信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也不要因为那些人不信或者抵挡，我们就觉得有挫折。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见过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在他们的心里边。他们非常的喜欢是什么呢？喜欢的就是他一讲跟人家传福音，人家就信了，哎呀，就感欢喜快乐，感谢赞美主，哇，高兴得不得了。当他给人传福音，人家不信的时候，他自己就觉得非常的挫折。于是呢，他自己就好像沉沦，我为什么他不信呢？哎呀，特别是我们的亲人。哎呀，我跟我妈妈传了，他就哎呀，他就不信呐，他就反对我呀，哎呀，以至于最后怎么样呢？我会发现产生一个问题，比如说一个儿子给他妈妈传福音，他妈妈不信，一直不信，一直不信，传一年不信，两年不信，三年不信，五年不信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共同的一个特点，这个儿子呢，他自己最后都颓废了，他自己的生命最后都枯萎了，所以呢，我见到这样的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会通常跟他这样讲，我说你觉得这福音的工作，这拯救的工作，或者说使人能够相信的这样的工作，是你的工作吗？不是你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你传了之后，你的能力就使他信了，而是神有神的时间，神也有神的能力。你要把这个权柄要归给神。但是当你传一段时间，你跟他传福音一段时间以后，他不信的时候呢，你自己变成了今天这样了，恰恰反映出来你传福音没有果效。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的信仰都不行。如果你信仰要是很坚强很稳固的话，你不会因为给妈妈给爸爸给哥哥给兄弟姊妹传福音传这么长时间啊，他不信啊，你自己就变得好像都已经生命都变得软弱了。而这个生命的软弱恰恰反映出来你自己想当神，就是你希望我传你就信，哎呀，我一传人家就信了，一传就信了。因为使人生长的是谁？我们不过是撒种的，我们不过是 栽种的不过是浇水的，而唯有神让它生长，这才是对的。所以我们呢，这里边我们要有个正确的一个心态的。福音出来，有信的有不信的，这是正常的。但是呢，这福音重生人呢，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福音见证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呢不要因为说，哎，我们教会的人很多，哇，就觉得说我们有神的同在；哎呀，我们教会人少就没有神的同在，这和那个没有什么关系的。或者说，哎呀，这个教会人很多，他们就信心很大；这个教会人很少，他们信心很小，这个没什么直接关系的，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当然有关系，但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有很多的教会呢，他们人很多，但是他们不见得就是因为这个真道才吸引人的。有的教会呢人少呢，不见得他们所讲的道呢就是不合乎正道。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心里非常的清楚。福音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无论我们遇见逆境，无论我们遇见顺境，我们都要去做，无论人多无论人少，就像保罗提醒提摩太一样，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总要将神的福音呢要传出去的，而不是看这些环境。这个呢，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看这两个使徒呢，他们也一样，他们并没有因为说看到这个很多的人的信，他们就得意忘形，他们也没有看到因为这些人抵挡他们就，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就颓废了，或者就退后了，或者就胆怯了，他们都没有，他们就做他们所该做的事情。该做的事情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依靠神来为主耶稣做见证。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要学的。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呢，越来越多的这种抵挡呢，很快就会来的，很快就会来的。这是一个我们要学的，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总要传福音，不要受这些环境呢来影响，这都是正常的。好了，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看到是什么呢？那么他这里面讲到了说，那些神所拣选、神所预定的人呢，就得救了。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这些人得救呢，在乎神的预定和拣选。那么这些使徒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发出主的声音，把主的羊呢能够领出来。所以我们就是做的就是这个工作，我们就忠忠心心的做。我们所面对这些人当中，一定有主的羊，也一定有不是主的羊。那么这些主的羊出来呢，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些不是主的羊，他们不出来，甚至于他们抵挡，甚至于他们逼迫呢，我们也感谢赞美主。我们的工作不是要把那些人呼召出来，而是要把那些主的羊呼召出来。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处之坦然。那第二件事情，我们所看到的事情是什么呢？那么如何面对那些抵挡的人？因为那些人不是简简单单的说，哎呀，我不信就算了，而且他要抵挡你，他要抵挡你。这是我们每个人基督徒呢在生活当中都所见到的。有些时候呢，我们遇到我们的朋友或者是同事或者说是我们的同学抵挡的时候呢，我们还比较容易办的。但是如果要遇到我们的父母抵挡呢，或者我们的兄弟姊妹抵挡呢，这点就是对于我们的压力相对来说就很大的。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反对我们信主，这个麻烦就很大，对于我们来说压力就比较大一点。如果我们还没有结婚，或者说我们还是一个 teenager， 就是十几岁的孩子，十七八岁的孩子，或者说大学生，也就是还活在父母的权柄底下的，生活在父母的权柄底下的时候呢，那对于我们来说相对来说这个压力呢就大一点。因为我们需要顺从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的父母向我们所发出的命令呢，的确又是与我们所信的这个呢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该的，那么我们就处在和父母的这样的反对这样的状态当中的时候，这是我们比较难办的。如果父母比较强势的话，那就更加的难办。但是呢，我们看到这里边呢，保罗他们开始的时候，那些人只不过是要撵他走，你别在这里住了，赶紧离开这里吧，别在这里产生很多的麻烦了。那后边到了这个以哥念的时候，到了以哥念的这些甚至于就开始要杀他们了。所以我们的这些父母呢反对我们的时候呢，有些是比较不是很严重的，有些呢就是很严重的。那么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倚靠神，这是这里边这讲的。第二个呢，要放胆。所以这两个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单单的放胆呢 就会把这个事情搞僵的。如果我们单单说我就放胆，我就不顾，爱咋咋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我是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该的。如果我们如此放胆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我们会把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会搞得更僵的，因为父母感觉到的是不被尊重。那么倚靠神呢，就可以让我们明白一件什么叫倚靠神，然后再放胆。当我们放胆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动用我们的，人家会单单的理解我们是一种血气。但是当我们倚靠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那种柔和、谦卑、荣美的性情在我们的里边，像主一样那种柔和谦卑的性情在我们的里边。这时候我们在放胆的时候呢，人家在我们的放胆当中看不到我们的骄傲，看不到我们的自大，看不到我们的刚硬，而是看到我们主耶稣一样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讲到基督徒放胆的时候呢，一定是依靠主放胆，而不是自己在那里凭着血气来放胆。当我们放胆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凭着血气，另一方面我们就是凭着我们里边的脑袋瓜子里边这些知识。但是当我们倚靠主的时候呢，我们这些血气呢就会被除掉，那么这些知识呢就变成我们里边的生命。当这些知识变成我们里边的生命的时候呢，你看圣灵的果实就出来了，仁爱、喜乐、和平。所以这里边的放胆呢，不是说声音很大或者很强硬，而是什么呢，就是我不会退缩，坚持我所信的。但是这里边坚持并不是固执，而是让人看到的是信心，不是固执，是信心。让人看到的不是大声的那种，就刚才讲的什么强辩，而是一种什么，而是一种慈爱，而是一种宣告。这样呢，对人才是有益处的。那么单单放胆呢，对人没有益处，但是如果倚靠主放胆呢，就是有益处。所以呢，好了，那我们用在比如说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哥哥兄弟，就是比较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呢，首先我们要倚靠主。什么叫倚靠主？倚靠主，主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对不对？好了，第二个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柔和，当谦卑。我们不是因为有真理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就可以大呼小叫，我们要有柔和，要有谦卑。这个时候我们在放胆跟他讲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父母他觉得哎会被尊重，那么当他会觉得会被尊重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说哎你还是我儿子，哎你还是我女儿，你讲话呢是出于你的爱心，他就会看到你的爱，看到你的柔和谦卑。这时候呢，往往你会看父母呢就不会那样的，会柔软下来的，他不会那么刚硬。你说没有啊，不管用，没有。那么父母当不管用的时候，你还要继续这样子，还要倚靠神放胆来坚持你的观点，尊重他，用柔和谦卑的态度来将这真理向他们显明，并且用自己的生命向他做见证。哎，如果他们柔软了，感谢赞美主，也为他祷告。如果他不柔软，继续为他祷告，继续柔和谦卑倚靠主放胆来坚持向他讲明的真理，总有一天神会工作的。但是呢，有些时候你说不管用啊，已经两年了，那就第三年呢。你说哎呀，那我不管用已经三年了，那就第四年呢。因为我们看到神让我们周围所遇到的这些人，特别是我们的父母在我们当中，实际上呢，一方面呢，我们看要我们首先是得益处的，借着父母来操练我们，来学习倚靠他，并且能够放胆。那另一方面呢，也借着我们这样的倚靠主和放胆的话呢，也使我们的父母得造就。当两方面来说呢，都学到这个美好的功课的时候，我想神的时间就到了。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保罗也好，巴拿巴也好，他们放胆不是跟他们大打出手，跟他们顶撞。保罗这里没有说讲跟他们说你凌辱我，我也凌辱你，你用石头打我，哼，我就鼓动我们这边，既然已经分党了嘛，对吧，你们这些外邦人和犹太人并官长，你们一起拥上来，那这些跟随我的人我也可以一起拥上去嘛，对吧。他没有，所以他们没有血气，他们是放胆讲道，而不是放胆应对的血气，应对仇敌攻击的血气。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倚靠主。好了，那些人挑唆那些贵族的富人，还有这些有名望的人来撵他们走的时候呢，他们也没有去跟他们动用血气，跟他们要应变，我们有道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而是什么？跺跺脚，我们离开，让人看到这样的美好的见证。当这样美好的见证的时候，你会发现呢，那个本地的那些基督徒呢，他们更加的 得造就，蒙建立。如果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因着跟那些人吵架，跟那些人打架，跟那些人组织这些人跟他们对抗，然后的话呢，他们最后的离开的时候呢，你想想看，当地的教会能够得益处吗？他得不到益处的，那弟兄姊妹也得不到益处，他们所看到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很不好的见证。而且这些教会即便建立起来的，也是建立在什么？建立这些血气基础上的。好，你打我们，我也打你们，最后我们打胜了，所以我们教会就战胜了，这那就不是教会了，那就不是为基督做见证了。所以我们要清楚这里边呢，所以我们要明白这里边倚靠主放胆讲道，这是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什么，整个的在这个宣教的旅程当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他们都是靠着主放胆讲道，那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看到了，是纵然这些人倚靠主也好，放胆讲道也好，或者说遇到抵挡也好，或者用不信的也好，他们都没有去有这种挫折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最核心的一部分，就是我们讲到的《使徒行传》整个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使徒在这里边做的，好像是好像怎么样的做，但是这里边实际上是完全都是圣灵的工作。那么这里边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圣灵不单带领这些使徒，也为这些使徒开路，并且保护这些使徒。所以我们借着这些使徒看到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背后神所差派来这位真理的圣灵是多么的重要。不是说哎，你出去你去传吧，你想怎么传就怎么传，或者你遇到什么事我也不管你，不是，神一直都在掌管一切。同样神也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边也掌管一切，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就好了。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都处在保罗和巴拿巴这个状态的，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处在保罗和巴拿巴这种状态的，那么对我们的提醒就很大了，要依靠主，一定要依靠主，但是呢不要妥协，不要放弃，不要退后，不要胆怯，继续凭着主传道，为主做见证，圣灵与我们同在的，神是保护我们的，也是带领我们的。不要动用血气，动用血气的时候呢，那是羞辱神的事情。所以呢，今天这个经文呢，后边我们看到，因为一直讲到的是使徒们在传道的过程当中，而且这些呢记载下来呢，实际上都是为了来鼓励我们今天的人，让我们明不但明白，让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圣灵所做成的，更是呢给我们很多的安慰，那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激励的，使我们今天呢也不至于失去盼望。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